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这一季的主日学课啊，你一路的带领我们过来。虽然你不配的仆人啊，在身体方面，在眼睛方面比较软弱，但是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一路都带领我们。主，我们继续不断的把未来的路程，尤其是对你话语的学习，都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让我们不管是处在怎样的境况，都能向主发热心，向主生发渴慕。我们就相信赐人灵命生命大得饱足的主，必因着我们饥渴慕义而让我们满得那属天的赏赐。主啊，让我们真是整个的生命被主充满，而且还能洋溢出来。谢谢主赐福今天整个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让我们靠着主满有读经的喜乐。我们如此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我们今天呢就来上我们这一季的最后一堂课。那今天呢，我们会把其实会把我们课程当中的第七讲和第八讲是放在一起来讲因为呢我们有点积压。我们呢就从他到第使徒行传的第21章，然后今天呢一直看到第28章。那么今天的内容呢涵盖的比较在经文的描述的内容上呢，它实际上是非常紧密的。因为就着经文所描绘的保罗当日所处的那种时间的角度经文的细节呢描述的比较紧密，时间接得很紧。而且基本上呢它的内容就是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的结束，还有呢紧接着保罗被捕然后一路被押解到罗马的这样一路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建议呢，就是当读到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保罗从第21章开始就开始做了就是带着锁链的这样的一个使者，一直到第28章，然后呢他被解赴罗马。那我们看到呢，在保罗的一生当中，似乎这个阶段呢他受到的人生，包括在服事的这个工作的角度，我们可以说好受限制啊，好不自由啊。但是呢你知道吗，恰恰神的工作有的时候就是怎样呢，就是把人的身体人的自由似乎被限定在最低的程度，然后呢属灵的工作果效呢却被释放到更大的程度。所以有的时候这一点呢是一般我们在跟随主比较初期的阶段呢有的时候不大容易明白的。当然有的时候有的人弟兄姐妹一听到我这样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有一种另外一种角度，说那难道保罗前三次的旅行布道到处走，那个果效难道还不如被锁着然后不自由的状态吗？我们说不是。不是。只是我们说呢，等到了他被限制的阶段呢，神的工作呢一点都不受拦阻，以更加美好的方式然后呢来那个释放出那种果效来。那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就想起那谁，就是一是保罗就是在狱中，在那个被捆锁的阶段写了很多的书信。那么另外呢，就是教会历史上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有一个神的使女，她的名字叫盖恩夫人，你们都知道。哇，盖恩夫人你知道吗，她生命的最高点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她被捕下监牢的那个阶段。如果你们呢感兴趣，甘夫人在监牢当中的时候呢，有曾写过一首非常美的赞美诗，后来被谱成曲，在中国教会呢，甚至很多弟兄姐妹都会唱，但是我们在这儿呢，我发现很少弟兄姐妹会唱。那首诗呢，特别的美，它的名字就叫做"我是一只笼中的小鸟"，你们知道这首诗不？我是一只笼中的小鸟，远离佳美的田野、山林、花草，因着你神被囚，我心何等高兴，所以我终日歌唱，向你吐露柔情。你若你那个 你用你的就是那个就是铁窗啊，就是限制了我那个浪漫的翅膀。你却俯首细听我柔静的歌唱，哦，爱那个奇妙深沉，然后呢，那个就使得我甘做囚奴，不愿高飞远遁。谁能识透此中铁窗风味？因这神旨，神的旨意，竟变成祝福和恩惠。愿神呐、啊，愿万有举起心口向你赞美，直到永古。你知道吧？那个他那首那个我是一只笼中的小鸟。如果你要是那个去看他的原来的那个就是中文的翻译啊，他最早是用法文写的，后来呢中文翻译。我个别的地方呢有小小的有点不一样，那么呢你会非常喜欢。他总之透露出来的思想呢，就跟保罗被囚，然后呢那种生命的光景呢，它是一模一样的。哎，所以呢我就在这里给你们一点小小的资料啊，让我们大家觉得呢，就从21章开始到28章，保罗呢虽然是不再是自己系着带子到处走了。你要知道这样的话不单单是形容彼得的，其实也形容保罗，形容我们今天很多人，而是被别人绑着要那个带到不愿意去的地方，但是呢主的工作一点都不受他影响。那从21章到28章呢读起来呢既复杂又简单。复杂的地方呢就是它里面就像简直就像小说一样。我们说小说呢就是它所记载的情节特别多，交代的很仔细，包括有些人的活动，有些心理活动都被记载。然后呢那个如果你说它简单呢它比较容易读了。因为呢很多的内容呢都是平铺直叙，就不需要太多的加以分析呀，然后呢觉得里面隐藏的内容我们好像读不懂啊，就比较容易懂了啊。所以呢这后来的8章呢，大家虽然会觉得说今天的内容多一些，但是其实呢都非常容易读啊，就愿意主呢带领我们的读经。那由于这次呢我眼睛的限制啊，所以对不起，我的提纲呢是前所未有的这么简单。你知道这一页费我的眼力要写多久？哎，然后我还会花出一些时间来在纸上再做准备，所以呢是比较耗费我的视力。但是呢感谢赞美主啊，你们为我祷告。我4月3号因为医生判定说我的眼睛再等下去可能怕这个眼睛永久性失明，所以已经给我提前到4月3号来做手术，否则要到8月。所以感谢赞美主，你们为我祷告啊，就希望下一季呢我没有办法教任何课了。因为师母他们知道我的体恤我的软弱，还有李牧师，但是我希望第3季我还能有机会教你们啊，所以我们就盼望着。那我们接着呢就来看一下第21章。那个每一章呢由于内容的关系时间的关系呢，我们都做一些最基本的叙述然后强调一些重点也就好了。而且呢我特别盼望大家呢，就是如果你有好的圣经版本，或者你自己是愿意在电脑上查经然后研经的人，那我就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呢，读后面的这8章啊，你能要找到比如说从21章开始，从那个就是那个从米利都，然后呢一直到盖萨利亚，再到耶路撒冷，大家看到米利都没有？然后一直到那个盖萨利亚。如果呢你整个大致知道这个基本的路线，我们说呢你就已经能知道保罗呢在21章里面所讲到了他的第17节，保罗当带着一行人呢回到耶路撒冷向使徒们做了汇报，他第3次的旅行布道就结束了。所以呢很容易掌握了，从腓利都呢，然后呢到那个那个哥士罗底，然后呢帕德拉，然后呢那个推罗，那个多利买，然后呢盖萨利亚，然后呢到那个本来是下耶路撒冷，但是圣经的观念呢是上耶路撒冷，结果呢第3次旅行布道的结束。所以呢非常容易掌握。那个当讲到第21章的时候啊，尤其他的前面1节到14节， 那经文呢，就已经给我们透露出一些情形，不单单是保罗的行进的路程越来越靠近第三次旅行步道的终点，那么还有呢，当他越靠近耶路撒冷，你知道什么样的压力就越大，那就是被捕的、被捆锁的压力就越大了。我们在上次读到第20章的时候，还记得吗？我们还特别给大家唱那个短歌，就是那个“今我要往耶路撒冷去啊，牺牲迫切。”那么，当那个保罗在那里呢，他知道越靠近耶路撒冷，主在各城里早就已经指证，将会有不好的事临到他。然后，当你读到第21章呢，就更加厉害了。越到终点站，那个压力难处就越巨大，黑云压城啊，城欲摧啊，那个简直泰山压顶一般。但是我们在这里呢，读到那个他的第21章第四节，还有当读到那个第十节一直到14节，经文当中提到，我们也感觉到压力大的，就是保罗一行人有圣灵感动。然后呢，雅加布。当保罗在那个盖萨利亚的时候呢，雅加布也从犹太呀下来了，特别再发预言，拿保罗的那个带子，把自己捆上了。因为你知道吗？这是大家如果跟我读过旧约圣经，还记得我们讲以西结、讲耶利米，我们都讲过，包括以赛亚都有。这是典型的那种用行为掩饰先知预言的信息的一种方式。那雅加布呢，这位新约的先知，他也同样用这种方式，就预言呢。保罗将要被捆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你知道吗？大家就苦劝他呀，可是保罗的心智非常坚定，然后大家说呀，保罗既不听劝，到了14节，我们大家就住口了，那么大家就服了，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吧，没办法，因为从人的角度上来讲，觉得保罗呀非常拧，非常倔强，但是呢，这里面就引发什么样的问题呢？肯定很多呀，不熟悉保罗的人，不熟悉保罗有领受的人呢，会觉得，既然你自己也说了，在20章说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和患难在等待着你，然后呢，同行的人也苦劝他，雅加布也发预言，那我们最终得出一个保罗的形象，为什么这么的拧呢？就是这么的不肯改变呢？或者不肯服下来说，那就躲开这个危险。我们要有一个区别，就在哪儿呢？就是虽然圣灵在各城借着人来指证，保罗的同工们也劝他，然后呢，雅加布也发预言，但是这些部分呢，都在指出保罗将要被捆锁这个事实的本身，而不是告诉保罗，请你躲避。这是关键点。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到就是因为这一点，当你一路读下去啊，当你一路读下去，当你读到第23章，你读到他的第11节的时候，对不起，我串一下啊，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就是先知发预言是预言事实，而不是让你逃避。为啥呢？到了第23章的11节，保罗在夜间的时候。当夜，主站在保罗的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然后呢，也必在保罗为罗马为我做见证。大家明白了吧？如果你明白了这一节，你就明白为什么保罗那么拧了。保罗也知道，甚至保罗也不愿意有捆锁和患难在等待着我。但是呢，保罗为什么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保罗宝贵，只要行往我的行程？”我的路上，你说吗？原来保罗知道，但是呢，在耶路撒冷和在罗马为主做见证更重要。而且我要告诉你们啊，当你为什么说读完这些呢非常重要？因为呢，因为啊，那个就是如果你要是当读到那个第26章的时候，再让我串一下，再容许我串一下，只有你这样的情况下呢，你才会懂。等你读到第26章的时候，大家记住，在第26章发生什么事儿？保罗呢，在新的罗马那个巡抚菲斯都和雅基帕王，这个雅基帕王呢，不是被虫子咬死那个， 因为第十二章当中已经出现过亚基帕王，那是被虫子咬死了，因为那个骄傲。这个亚基帕王呢，被称为亚基帕王二世，你知道吗？他听完保罗的话呀，如果你要注意到这个在第26章里面，罗马巡抚听完之后，听完保罗讲大马色路上的故事、经历，然后罗马的巡抚啊，新巡抚那个菲斯都就说：“保罗呀，你癫狂了，你的学问让你癫狂了。”你知道亚基帕二世怎么说？亚基帕二世对保罗，我们应该想象，应该是迟迟的，那个迟是那个有点痴呆，或者是有点恋恋的，或者有点被征服的那种感觉，说保罗呀，你再多说一点啊，我就几乎要成为基督徒了，知道吗？实际上，在第26章，保罗的做见证非常非常，他的申诉非常非常的有效，而且在第26章呢，那里面在结尾的时候，32节，甚至亚基帕王都对菲斯都说啥？说保罗呀，这个人若不要上告该杀的话，干脆在这儿就把他释放了。所以你说，罗马巡抚认为他没有罪，亚基帕王也认为他没有罪，甚至亚基帕王都觉得说放了他吧。但是保罗还一直要上告该杀。有的人就不明白说，保罗你怎么死心眼儿？上告该杀干嘛呀？一路被捆锁着，然后呢，那个经过地中海很多的海难，那一路上去，大家知道，过了一个冬，然后呢，后来还曾经在海里待过，还被毒蛇咬过，一路上去不容易啊。为什么保罗一定要去呢？我跟你讲，什么最为关键？23章11节最为关键。原来保罗两个地方做见证，弟兄姐妹，如果你一路读到保罗的生平，尤其读到他的后八章，你这么一明白了，其他别的细节啊，迎刃而解。如果大家再说读《使徒行传》，我有点读不懂啊，我不明白啊，细节太多，全都解决了。你把主要的内容解决了，主要的问题解决了，后面就变成细节了，知道吧？哎，所以呢，那我这就是我们读经的快乐啊！好的，那感谢主。那所以呢，我们在21章1节到14节呢，就知道保罗的坚持究竟是怎么回事儿。那么呢，大家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另外也要留意有一个家庭是保罗在盖撒利亚利亚的时候曾经住过在他们家，那就是有一个教会七执事之一的腓力啊。这个腓力圣经上说呢。哇，这个腓力真是那个很那什么，很不得了啊！他曾按照第八章呢，他帮助完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就被踢走了嘛。然后呢，往那个就是那个往加萨路上往北去了。然后后来呢，一直就住在了，后来就住在了那个盖撒利亚，在那里待了20多年。盖撒利亚的教会在腓力的建造之下，非常的兴旺，非常的坚固。而且这个腓力呢非常有福，有4个贴心小棉袄，什么宝贝女儿，而且这宝贝女儿啊都会说预言，都是女先知，可惜这里啊不能多分享了啊。然后呢，接着呢，我们是需要看的呢，其实就是从15节，然后呢一直到40节的一个长段。那么其中呢，在26节和27节之间呢，把它中断，把它那个划分开来。那这里所讲的呢，就是保罗呀，一路那个跟随行的人呢，上到耶路撒冷去做汇报了。到了第17节、18节那里呢，我们就知道呢，第三次的旅行步道就可以说呢，完满的结束了。哎，完满的结束。那我们在那个好像有回音啊，没事儿，我们等等你。哎，没事儿。有的时候我也碰到这个情况啊，没事儿。然后呢，从19节呢到第26节，我们所看见的一个状况呢，就是当保罗向耶路撒冷的那些领袖们来做汇报的时候，你知道吗？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情形。我们就看到啊，就是教会呢，它毕竟有一个 要安抚人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需要。所以呢，你知道在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些领袖们后来听了保罗的汇报啊，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满意，但是同时呢也有一点顾虑，就告诉保罗说你在外面所做的一切呢，然后呢有一些人呢在外地是有些非议的，那么呢现在你当怎么做呢？那既然呢就是你同行一路带来呢还有四个人，那么呢包括你自己都曾经有怨在身，因为按照第18章18节他曾经在那个坚格里那里曾经那个剪过头发嘛，就是有拿西尔人这方面的那个怨在在身，那么甚至呢也包括另外四个人的状况。所以呢就是那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呢领袖们就建议说，为了让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呢对你不要有太多的意见给你带来被动，那么呢最好就就是那个给他们拿出规费来，然后你自己跟他们一起都在圣殿那里啊，在犹太人面前把一些最基本该做的功夫把它做足。大家明白这意思吧？也就是满足犹太教所要求的。然后尽可能呢让犹太人呢，初代教会的领袖们呢是希望保罗呢不要造成一个情况，就是犹太人处处与保罗为敌。那这对保罗呢是没有帮助的。他们也认得出这是保罗乃是一位宝贵的器皿。但是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人的周全，同时也带来什么呢？人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我们在该怎么评价这些事儿呢？很难评价。因为保罗被捕是必须的。那保罗后来到了那个耶路撒冷圣殿里，以至于在那里被捕。那是不是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些领袖们也有一定的责任呢？为了太周全呢？这里面呢其实还有一定程度上的保罗的责任。其实保罗呢也有求全责备的一种心愿在里头。你看按照圣经的描绘啊，他那个到那个圣殿里还行洁净之礼，然后满了那个洁净的那个日期，然后还等着祭司为他们几个人献祭，你发现没有？其实按理说，如果要是初代教会，按理说如果是作为外邦教会的代表，已经从恩典当中领受了，那不如就像保罗路过某一个城，在那里后来发觉犹太人干脆不可教，不肯领受耶稣基督的道理，干脆保罗跟他们脱离了，还让自己那个跟他信主的外邦人也不跟那些那个犹太人来往了，干脆就分得开开的，那岂不就拉倒的更好的吗？那为什么在这里还要有一个周全呢？我们在这里啊，我们说呢，我们可以做某些分析，但是我们就不要归责任给谁谁谁了。任何一个时代呢，都有他自己的考量。初代教会的时候呢，我们的确得能看见，就是保罗按照保罗的生平，你一直读到第28章，保罗到了罗马，保罗一到那儿住下来，还是第一件事干啥？去找当地的犹太人，向他们声明说，我是因为传耶稣基督的道，结果呢被人诽谤，然后呢罗马的教会不罗马的当地的犹太人后来就是跟保罗说没有什么人从耶路撒冷写信过来说你有什么不好，那既然那什么的话，那你就说来听听吧，我们也听听你这个教门，因为听说你们这个教门受到很多人的非议。那于是保罗再跟他们产生一些辩论，跟他们讲，直到犹太人反感了，离开了，那么呢不接受了，保罗才怎么样呢？才专心的做他另外一部分的工作。你有什么发现？你发现无论是彼得他们也好，无论是保罗他们也好，在初代教会第1世纪都是还是先将福音的工作啊，第一首先做给犹太人的。然后呢就包括在第21章保罗到了那个耶路撒冷圣殿当中去守洁净之礼啊，然后呢去那个包括等着祭司为他们的这些人献祭啊，都有着强烈的那个犹太教的味道。就是当然从保罗的角度呢，我们能理解他是愿意呢在什么人中就做什么人，而且福音呢先临到犹太人后临到外邦人，他始终把握这个次序。但是呢当我们读到第26节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你们个人有没有生发相应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呢，如果一旦讲那个以西结书，当讲到以西结书，它的那个后一部分的时候，特别是从40章一直到46章，那个那一大段，里面有讲以西结曾经看到过，在异象中看见未来荣美圣殿的那种景象。然后其中特别，如果大家看46章最后一节，那最后一节呢，46章的第24节，你知道吗？那里就有提到啊，说那个有一个地方是专门要煮祭肉的。那我为什么指出这一点呢？你知道吗？按照我们一般讲到那个圣殿被以西结看见的，是指的千禧年时期的圣殿，而千禧年时期的圣殿呢？犹太人已经接受基督耶稣为主了，然后耶稣基督呢，其实老早在我们现在所处的2000年前，已经在各个他山上成就救恩了。那么，如果要是看希伯来书10章18节，就需要知道，如果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已经完毕了，不需犹太教那样还要再罪来献祭了，大家听清楚没有？那么这里牵涉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以西结看见那个煮祭肉，还要有祭牲被杀，祭肉被煮，意味着什么？那这个还不是最 critical 的，最让人呢感觉到 controversial，就是那个争议很大的。其中呢，保26节，保罗明明传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成就了。甚至有人说呀，希伯来书搞不好可能就是他写的，如果不是他写的，就可能是亚波罗写的。那么保罗为什么在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成就的情况下，他在守洁净的日期满足等待，然后还等着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这不矛盾吗？你知道吗？这里面我们现今所能够在真理上领受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保罗在这里面26节的形容，和希伯来书所讲的，然后呢，还有呢，那个以西结书46章24节所讲的那个煮祭肉，一般都被认为是什么呢？不是赎罪性的，而是像我们现在领圣餐一样，是纪念性的。大家知道吧？因为我们现在领圣餐呢，这是主的饼，这是主的杯，饼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表明。碑是表明他的宝血，都是纪念性的，知道吧？哎，而不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不再需要再杀一个牛犊，再杀一个羔羊了。所以大家大家在读经的时候呢，我们就盼望大家呢能够头脑激荡了啊！读到这样的经文呢，按理说是应该问出问题才对的，否则如果大家读完之后，哎，如果鸦雀无声的就过去了，就说明呢，我们还。对有些相应的圣经问题啊，还没有都思想过，要思想这些问题。哎，那我们呢？看到从26节呢到40节，那么这里面呢就涉及到一个情况，就是保罗呀，被那个在耶路撒冷圣殿里的那个众人呢，就给那个在哄闹当中就是属于挟持，然后呢几乎要被打死的状态。那么呢？它的主要的原因是在于什么呢？就是第27节里面所讲的，有几个从那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大家知道在亚细亚，也就是现在土耳其的地区，保罗在那里啊，传福音特别有果效，然而呢，征战也特别大，而且我们发觉亚细亚的犹太人呢，哇，简直对付保罗呀，简直有那种有思想、有体制、有纲领、有组织一般。你知道吗？他们专门以保罗为敌。如果大家看前面，大家就知道，就是那个亚细亚的那个犹太人，已经如果读到第21章呢，已经是不止一次的有组织性的跨越区域的去阻挠保罗的工作。那么他们呢，在这里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圣殿人数这么多呢？别忘了在前面的内容当中曾经提过，保罗那个在20章里面提到。保罗为什么在非那个那个就是那个在呀、啊、那个在米利都的时候，他故意不到那个不到以弗所了，就是因为想在 以五旬节之前呢，能够赶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节期间呢，正是要过五旬节的时候，所以耶路撒冷啊，好多好多人，其中就包括从亚细亚里那里耳闻过保罗，甚至见到过保罗的那些犹太人。所以这就是冤家路窄，狭道相逢。所以这些中国人的成语啊，都可以用在这里。那么保罗呢，就被以恶名来加以诽谤。那么其恶名加以诽谤呢，主要的根由是什么呢？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啊，就是那个在保罗所带的同工当中，其中有一位呢，叫做特罗菲摩，他是个希利尼人，他是个希腊人。然后呢，犹太人以呀、啊、保罗带他进了圣殿，污秽圣地为主要的罪名，然后呢，那个抓捕保罗。但是实际上呢，那个他们攻击的对象是保罗，而不是特罗菲摩，就意味着特罗菲摩其实这个外邦的这个希利尼人的这个保罗的同工根本没有进到圣殿当中去。但是罪名呢是可以莫须有的。最近在国内啊，有一个电影是叫那个《满江红》嘛。其实你知道吗？那个岳飞的那个罪名其实就是没有的。那么其实呢，保罗的罪名从某种程度上也是莫须有。莫须有的意思是什么？不需要有，只要定你罪，真有那个罪吗？不见得非要有那个罪，不需要一定要有，就是莫须有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看到众人哄闹啊，然后呢，众人在呼喊呐、啊，那个要除掉他，我们就会看见了、啊、对保罗的态度，其实就跟当日犹太人对主的态度是一样的，只不过说法不同，除掉他和钉他在十字架。大家把这个细节，这些细节呢，就做一下那个比较。那么就在这个故事的叙述中呢，就有一个人物出现了，在第21章，就是罗马的千夫长，叫做吕西亚。那吕西亚呢，他还有他的名字当中还有一个部分，叫做格老丢米西那个吕西亚。那么这个千夫长呢，在当时的那个罗马啊，在那个耶路撒冷那里驻军啊。被认为是有一个营，然后有6000的罗马士兵。那6000呢，就如果千夫长，大家就知道有多少个千夫长，有6个千夫长。那么这个千夫长呢是其中一个。那么这个千夫长呢，如果我们要是看从第21章，然后到22章，我们会看见呢，然后呢再到23章，这个千夫长呢对保罗有很大的照顾。然后，如果要是大家看，经文当中个别地方的显示，大家就可以知道呢，这个千夫长他其实呢是花了不少的钱，给自己买了罗马公民的身份。所以呢，后来在跟那个保罗对话的过程当中呢，他得知保罗呀生来就是罗马人，因为保罗的那个爸爸是罗马公民。哎，然后后来他就嘟囔了，他说："哎呀，我还不如你呢。"那个意思就是。我是花了不少的钱，然后呢，才变成罗马公民的。但不管怎样，这个千夫长呢，对保罗呀相当友善。当然，也有个别他要执法，也有暴力的部分啊。比如说在那个第21章的结尾，他就质问保罗是不是从前呢带领那个犹太人生乱的那个埃及人的一个领袖，就在他的第38节。为什么呢？因为在公元呢54年的时候，有一个埃及人声称自己是个先知，然后带领犹太人呢，就起义，然后反抗罗马，后来被处死。那么当时呢，与他一同被处死的，据说有4000来个人，人数相当多。所以呢，后来就谣传说，那个这个人呢死了之后呢，并没有死，他逃了，各种说法不一。所以这个千夫长呢。后来那个就问保罗说你是不是那个人？当然保罗说呢，保罗声称自己不是，你知道吗？那接着呢，我们看一下的就是他的22章。那22章呢，总的来讲呢，它是比较容易掌握的啊。大家呢，注意，就是当你读整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它的第9章，还有它的第22章。还有呢，他的第26章，分别都出现了保罗呀在大马士革路上的 那个遇见主的细节的这个经历的描述。其中呢，第九章呢是正面的，从历史的角度描述。然后呢，二十二章呢，还有那个二十六章呢，是保罗当着众人呢在做那个在做回顾，在做申辩。其中呢，像那个二十二章呢，是保罗在那个在那个那个台阶上比较高的地方，因为罗马兵啊把他那个千夫长把他救出来了，从百姓手里把他救出来了。然后呢，他就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呢，向犹太人呢来做自我申辩。所以呢，他在讲自己呢整个蒙召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讲的过程中呢，大家就可以知道呢，如果从读经的角度呢，最好就是做经文比对。我可以告诉大家啊，九章、二十二章、二十六章三章里面都讲到保罗蒙召，但是呢，在细节上就有所不同。那也许你会说，哎呀，同是路加医生所写，为什么有的地方会有所不同呢？你要知道啊，其实就我而言，我真的喜欢这种经文在不同处境下，然后这一处的经文呢，它就记载了回顾了有些细节，另外的地方呢回顾了另外的细节是前面没有说的。你比如说读到第二十六章，有一个细节就是那个就是前面没有说，用脚踢刺是男的，你在第九章和二十二章就看得到。哎，那为什么呢？弟兄姐妹，我请你做选择，你是希望就是经文原封不动的，第九章也是这么写的，第二十二章也是这么写的，第二十六章也是这么写的。有的人可能为了无误，为了全都一样，他们喜欢这种方式。我喜欢圣经现有的方式。每次的叙述，它的着重点呢都有所突出。那么大家呢，特别那个，除了做经文的比对啊，大家看哪些一样和哪些细节稍微有点不同。那么另外呢，大家可以注意到的是什么呢？他的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一节，那在二十二章中呢，保罗就回顾了，在第九章的二十六节，那里面的基本的描述。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在第九章里，经文就用比较简略的方式讲了保罗在那个蒙召之后，然后紧接着不得了啊，他就为神发热心呢。然后他发热心在哪儿发热心？他不单单一路那个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他都为主做工。他甚至呢，到了耶路撒冷，就专门要传讲基督，耶稣是主。结果呢，你知道吗？本章的二十二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就是在第九章的二十六节那里呢，做一个呼应，比较细致的在讲，是从主的角度，是从主在异象当中告诉保罗的角度。告诉保罗说那个我要让你做外邦的使徒，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不接受你。哎，我说的比较简略了啊，总结就那个经文的大意。那么当那个二十二节以后，大家就知道众人听到这些话，你知道吗？那个犹太人就更加愤怒。本来在第九章那里啊，犹太人已经很愤怒，人们就想要杀他了。那么到了这里呢，更加你知道吗？要杀他。所以我们就看见呢，在那个为什么说千夫长虽然后来表现的对保罗也有友善保护的这个态度，是因为保罗呢是罗马公民，但是在二十二章里面呢，我们会看见保罗怎么样呢？是那个被那个要被用鞭子来拷问的，哎，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吗？就引出了保罗的罗马人的身份，所以大家呢就自己看，哎，那个。我们呢接着呢在第二十三章里啊，在第二十三章里，那我们就看见呢他的前面的那个部分从他的一节到第十一节呢，经文所讲的就是保罗呢在那个公会面前要受审。那也许你会说，哦，那个保罗被千夫长保护起来，那个能不能就干脆就不跟犹太人打交道了？不行。因为呢，保罗毕竟还有这犹太人的一部分身份，所以呢，那犹太人必须要制裁他。那当时的那个殖民者啊，罗马的士兵呢，千夫长当权者呢，也必须得向犹太人那个有所交代，否则犹太人一旦生乱，那么多犹太人6000的那个一个营的罗马兵是按不住的，你知道吗？ 所以呢，切夫长最终一定得怎么样呢？一定得让他呀面对犹太人的祭司长，因为犹太人控告他的理由就是这人污秽圣殿了。那于是呢，在第23章1到11节那里，保罗所要面对的是什么呢？说保罗所面对的就是犹太教的那些权贵，从祭司长，然后到下面的撒都该人，然后呢，那个再到那个文士、法利赛人这些阶层。那我们就看见呢，别的不说，就看见当时的那个大祭司亚拿尼亚，那么这个人呢是非常阴险的。那么关于这个大祭司亚拿尼亚呢，其实从历史的角度呢，有很多话可以讲，只是呢，这里不方便多交代了。他的人生啊，也经过很多的起伏，有曾经被废除，然后被冷处理，然后呢，后来又做大祭司，然后呢，一路非常波折。但是这个人呢，看起来他是相当的抵挡真理。由他对待保罗的事上啊，在使徒行传当中记载他，那么这个人呢，就不是一个属灵的好的大祭司啊。所以就大家就可以看到，亚伦的子孙呢，当那个延续到后裔，他的后裔延续到新约的时候，竟然呢败坏到这种地步。那我们读到一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段，特别是到第十节这一段，那么呢，大家注意到的一个什么情况，我们就会发觉啊，保罗非常有智慧。为啥？哎，他曾经呢，大祭司让人呢打他的嘴巴哦，但是保罗非常的倔强勇敢，他那个称那个大祭司啊是粉饰的墙，哎，那么呢，再到后来呢，保罗很智慧的一点在哪里呢？保罗就在人群当中啊，分辨出虽然他的眼神就像我一样，可能比我好点或者比我更不好，但是他在人群中分辨出了两类人，一类是法利赛人，一类是撒都该人。于是啊，保罗就找出了问题的岔口来，知道从哪个那个破口可以攻进去，他就引出一个什么样的话题，让双方面来争论，就是什么呢？死人复活的事。好有意思啊！我们说呢，这就是说话的技巧。其实我们看，有的人不懂得辩论，也不懂得怎么样回应问题。其实，在圣经当中啊，智慧人说话这样的好例子太多太多了，从旧约到新约，那主耶稣的智慧的回话，智慧的言语的应答就已经更加不用说了。你再看保罗啊，而且呢，我们会看见保罗的生平中，他一向对待人、回答人问题的时候，无论从正面宣讲，无论是为了保护自己，然后做一些防御性的，他基本上都以死人复活这一话题做主题。为什么？死人复活最终会引向审判，知道吗？知道神不但是造物的，最终还有最后的审判。然而死人复活呢，别忘了，信的人死人复活，不信的人也要死人复活。那么最终就要引到一个关键点上，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才会使那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知道吗？所以呢，在使徒行传当中，尤其在保罗传道的生涯中，为什么死人复活会成为一个焦点所在，你一定要了解这一点。所以一直读到结尾都是好有意思啊。所以说到这里，这都是一把又一把的小钥匙，我们称它为 key verses。 你看到这些小钥匙性的经文，读经还难吗？哈利路亚，不再难了啊！赞美主。那于是呢，你知道吗？最终两下子就争论起来了，因为撒都该人，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就描述他们不相信鬼魂，不相信那个死里复活，不相信天使。所以呢，那个保罗成功的让那两伙人呢发生内讧。然后呢，但是呢，情形有没有变得更好呢？没有变得更好。但是呢，保罗起码引发一些争论，让他们自己打起来。但是呢，我们会看到群众就更加生气啊，几乎要把保罗给撕碎了。那么于是呢，那个切夫长呢，把保罗给带出来，带出来呢，那于是就引发这就在当夜，保罗是住在罗马兵丁的营楼里，然后呢，在当夜主就说话了。读到这里，我们刚才已经补充说了， 原来保罗定义要往耶路撒冷去，是神要保罗在耶路撒冷为他做见证，而且这只是其中一个站点，下一站还没完，还没到呢，还有一站叫做罗马，所以保罗必须得完成这数天的历程啊！读到这儿明白了就明白了，如果读到这儿还不明白，那我也没办法了，就得圣灵特别开启了啊！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就要这么读啊。那从十二节开始呢，大家就那个就看见了。然后那个如果要是一直到那个第35节后面再一大段呢，它就牵涉到就像小说一样的情节。我们会就看见呢，你看犹太人，哎呀，我说用一些话形容你们别介意啊，犹太人真坏。我说的不是现在的啊，是当日逼迫基督教会的，逼迫保罗的犹太人真坏。他们当中有40个人呢，最终就起誓说，如果要是不处理保罗的话，我们就不吃饭了。你知道吗？后来呢，犹太人有一个历史学家叫约瑟福斯。约瑟福斯呢，这个人我们讲旧约讲新约会不断的提到他。他是犹太人的一个随军记者，在后来犹太人在罗马人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竟然是罗马兵团当中的一个随军记者。写报道的，写历史记录的，他竟然是个犹太人，所以很多犹太人对他很恨恶，说他是犹奸。但是呢，他的犹太古史啊，里面的资料，论到旧约的，论到新约的，很多内容都非常的宝贵，但是有他很多个人的一些猜忌，不是很准确。那么据他说呢，他就说这40来个人呢，就是后来。在那个犹太然后举行大起义，大家知道从公元65年后来到70年罗马兵就开始攻打那个以色列嘛，攻打犹太嘛，后来耶路撒冷那个陷落，最后陷落的就是那个马赛大嘛，你知道马赛大吗？就是死海边上的有一个像馒头状的一个堡垒，那个一个山那个堡垒那个那是最后陷落。现在呢，以色列人的那个军兵啊，他们每当入伍的时候一定要到马赛大去，然后要做一个宣誓，再也不能让马赛大陷落，因为马赛大一陷落就表明整个以色列不复存在。所以呢，那为什么后来犹太人起义，然后呢罗马那个攻陷那个耶路撒冷，攻陷马赛大那个犹太人再灭国呢？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约瑟夫斯说，就是那启示说不吃饭的那40个犹太人所带来的那个搅动，带来造反所造成的。所以这些啊，你看所讲，如果真讲下去，资料多多呀，就是时间的关系啊。那于是呢，你知道吗？那个这个情形就紧张。那简而言之呢，犹太人由于要想要杀保罗，那于是呢，这个故事呢就被有那个保罗的外甥听到了这个消息。保罗呢的外甥呢就把这个消息呢就来。他就来探望保罗，把这个事情呢报给保罗。保罗呢又找到那个千夫长，然后呢就把这个事情一透露。那于是呢，你知道吗？千夫长就决定要保护保罗，就把他呢要押解到该撒利亚去。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巡抚啊，罗马的巡抚啊，那个叫菲利斯，后来替代他的叫菲斯都。哎，这两个人的名字很容易混。那菲利斯呢，这个罗马巡抚呢当时住在那个盖萨利亚。那于是呢，我如果我们大家看那个就是那个在那个千夫长啊派兵来护卫保罗往盖萨利亚去躲避杀保罗的犹太人的过程中，你会看见哇，那个罗马兵派的人数非常之多，就保护这一个人。当然还有保罗随行的人啊，像经文中所称的我们，包括路加他们几个，那人数有多少呢？200，叫了2个百夫长来，然后呢，有200步兵，有200马兵，有70，然后长枪手有200。你看有这么多，当然那个长枪手，长枪就是那个长矛的意思，啊，不是啪啪打的枪啊，那时候还没有。所以大家看到呢，有这么多人护卫保罗，然后呢？大家会知道呢，保罗一路上呢还有牲口可以骑，一直到巡抚啊，也就是总督菲利斯那里去，而且还写了文书， 在第二十九节就讲得很重要，就是那个都是因为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这就是罗马人对保罗的认识，保罗无罪。哎，然后呢，当夜间到了有个城叫安提帕底的时候，那么呢，就是那个在那里过了一夜，你知道吗？等第二天再启程的时候，那个跟随的人数啊就减少了。为什么呢？最艰险的那个部分过去了。那么等从安提帕底呢，然后一路在该撒洛那个利亚的时候，就只让马兵来护卫。那马兵有多少呢？马兵就是70个就够了。啊，有马兵骑着马的，一路伴随着保罗。那安提帕底在哪儿呢？如果你们知道特拉维夫，特拉维夫往东北往内陆去，然后呢有一个城市就叫做安提帕底，那是在耶路撒冷去那什么去那个盖萨利亚的他的路上啊，所以呢就是那个就是在那个这个地图比较小了，就无法标得出来了啊。但是大家总之知道那个从耶路撒冷到盖萨利亚，那么就好了。那接着呢，也就是我们所要看的第二十四章，那到第二十四章呢，我们这里呢，重点所看见的就是啊，犹太人不罢休。那于是呢，在过了五天之后啊，当这个时候保罗已经平安到达了那个盖萨利亚巡抚的衙门那里，那么被那个罗马兵所看护。但是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大祭司他们呢，其实并不完全满意，哎，他们还是要那个处死保罗，怎么办呢？他于是呢就派有一个辩士，所谓的辩士啊，那就是非常厉害的，在罗马的法律上，还有在犹太教的法律上各个方面非常厉害的这么一个，你叫他律师也行，或者叫他一个法律界的一个权威也行，总之他的名字叫贴土罗。那么到来呢，到那个盖萨利亚专门要控告保罗。那么于是呢在第24章的前头啊，24章的前头，那么主要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在那个贴土罗，还有呢在菲利斯这个巡抚面前保罗的自辩。那么这个保罗的自辩呢，其实归根结底，如果要是讲最为主要的，你知道吗？可以用21节来作为总结。哎，你看21节就很容易懂保罗在那个这个辩士面前，还有菲利斯这个巡抚面前，保罗当受审的时候，保罗整个声称自己无罪，然后他最终说了，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如果说一定有理由的话，一定有我被告的缘由的话，很简单，就啥，死人复活的事儿，看到没有？保罗又引到这个中心点上来了，你看到没有？所以啊，每一章和每个环节，经文都有钥匙，你读到这儿就懂了。哎，保罗总是能讲到这一点，你懂得这一点，那其他别的呢，你就当继续的内容来加以了解，那么就够了。那其实呢，在24章啊，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它的22节到那个27节这一小段，为啥呢？在这一小段当中啊，就讲到了菲利斯啊，也包括他太太，哎，那个叫做土希拉。那么土希拉是谁呢？土希拉呀，其实是被虫子咬死的那个安提帕一世的那个王的女儿。所以这个罗马的巡抚娶的是犹太的王的那个已经死了犹太王的那个小女儿。那么呢这个菲利斯啊，如果要是总的来总结下这个人呢，这个人在圣经当中短短的经文当中，其实我们说对这个人的描述啊还是挺立体的。比如说你经文描述说他是晓得这道的。哎，他知道耶稣基督的道。原因呢，我们就相信盖萨利亚的教会啊，因着腓力的缘故，应该是被建造的很健康。但是呢，当地的教会跟罗马政权没有产生任何的纠葛和冲突。 以至于罗马巡抚在那里驻扎、驻防，都知道耶稣基督的道理。但是这个人有没有信耶稣基督的道理呢？没有。可是他对保罗呢，就表现出了友好的那个程度。然后呢，甚至啊，多次的来找保罗，然后呢，跟他夫妻两人呢、一同来谈道。但是呢，这个人是咋样呢？有小九九的。你知道这个人的小九九是啥？就是他指望啊，保罗能够给他银钱，知道吧？哎，那个你我要告诉你，某一个大国，我不说他的名字啊，我一说他的名字呢，我们的材料我就不能在网上放了。但我没说，就应该没这个关系。某一个大国对基督教非常仇恨，早些时候呢，他们是用抓、用打、用各种的方式。这个阶段他们开始尝到甜头了，他们用罚款的方式，当他们冲击一个教会，冲击一个家庭教会，抓到一个传道人，他们就要十万、二十万、几十万、上百万。为什么呢？他们发觉基督徒特别有钱，他们发觉只要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弟兄姐妹被抓了，教会就会就是怎么的都会拼体凑起这个钱来要救这个人。甚至他们还怀疑这个教会有海外关系，那海外美金或者英镑更多。总之，一抓基督徒，一抓传道人就可以来钱，跟菲利斯的想法有点像，只不过比菲利斯啊更加恶劣。那是有组织的，有策划的，有计谋的。菲利斯呢，只不过是有点行贿，有点私底下想收受贿赂。可是你知道吗？他很不幸运，他偏偏碰到了一个保罗这样的一个铁公鸡，一毛都不拔。你知道吗？保罗由于他里头是有圣灵分辨诸灵的恩赐的，他一看人就知道，他的眼睛虽然视力不怎么好，你知道吗？古代的时候，我们这就多说几句啊。据说古代后来的初代教会的沙漠的教父，他们远离都市，到沙漠、到旷野当中生活，你知道这些教父有多么神奇的表现？他们由于长时间清心，就是祷告，就是祷告，就是祷告，以至于教会历史上传讲他们的神迹奇事，就是当一个人来找他们，你都不用告诉他说隐士啊、圣徒啊，我的问题在哪里，你都不用说，他就知道今天谁来，他的问题是什么。他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那些隐士、那些修道士，往往就是怎么样的？几句话就把人的生命整个给带来释放，脱离捆绑，整个一条路就给指出来，就那么神奇。保罗就是如此。保罗一被菲利斯啊叫过来要跟他谈，你看好多次跟他讲那个讲论啊、信那个耶稣基督的道，那保罗干嘛呢？保罗由于知道他心里所想，保罗就专门讲啥呢？讲公义、讲节制，还有讲将来的审判。你明白没？公义是啥？公义就是为官之道。你知道，就公义而言，你还记得那个圣经里面描绘，当施洗约翰面对那个来到他面前来那个要是受洗的人，比如说像税吏。那个税宦就告诉他们，除了该收的不要多收。然后呢，那个对待那些军兵，那些罗马兵也来要受洗，约翰就告诉他们，不要巧取豪夺。哎，有粮饷就应该知足。你说，其实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公义。那菲利斯的公义就应该是干嘛？如果要是说起来，就应该是什么呢？坦白而言，就是行公义、好怜悯。我告诉你，行公义、好怜悯的啊，不单单是说给犹太人做官长的。如果你要是读那个在那个但以理书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王做完大树被伐倒的意象之后，然后呢，但以理告诉那个尼布甲尼撒，也是差不多一样的话。都是论到公义的， 我们就着圣经说一下啊，这里非常的好。但以理说啥呢？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但以理书第四章的27节。因此，你看到没有？公义做王的原则是任何一个邦国，不仅仅是信犹太教的犹犹大以色列应该遵循的，各国都应该遵循。所以这世界上啊，你会发觉，往往有问题的政权，都是什么？因为什么呢？没有公义、公平、怜悯。所以呢，圣经就说，因有罪过，王就多更换。明白没？还有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耻，看到没有？公义，所以呢，保罗专门跟他讲的公义问题，然后另外讲到节制，节制的意思是啥？请问节制的意思是啥？也许你会想起，哦，节制是圣灵果子的最后一样。但是节制如果用在这个腓立斯身上，应该怎么说？保罗的意思其实应该说，你做罗马巡抚，油水按理说应该已经不少了，差不多就得了，节制吧。为啥？将来有审判，而将来的审判还不是仅仅你公义做官，或者是节制不要太多受贿赂，也不要从我这里有多余指望这么简单，还要领受耶稣基督的道理，就是救恩，才会免掉将来的审判，多么简单呐、啊，多么犀利呀、啊，直打到要害呀、啊！哎呀，我们说呀，有的时候有些人一旦碰到官长，那讲的道就不再是那什么，那个既要真理了，讲的就真是那什么那个成功神学了，都是祝福的话了。不管对方有多么罪恶，只要他有权有势，画风全转变了。但保罗不，保罗讲的。对什么人该讲什么，他就讲什么。哎，所以你会看见，整个两年期间，保罗这个铁公鸡一毛不拔，然后腓立斯呢也不放弃，继续找他，总希望呢，因为这个罗马巡抚啊，看得出保罗这个影响力不得了，然后保罗的背后一定可以榨出油来，但是保罗就是不让他榨。这个钱就是不给他。哎呀，好有意思啊，我读到这里，我跟你讲，不知道你们读到这儿有没有觉得有意思，我就觉得他有意思。那腓立斯呢，按理说他做罗马的巡抚，在盖萨利亚驻防啊，总共做到差不多公元90年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时候的时间就恰恰在公元59年的时候，对不起，59年的时候。那么呢，到了第25章到28章，就是60年和61年的那个时候，那个我们会看见呢，腓立斯，如果你在读经的时候，腓立斯和接任的那个罗马巡抚菲斯都，在有一个做法上很像，他们呢对保罗啊，相应来讲啊，都不算残暴和恶，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特征，就是要讨好犹太人。那为了要讨好犹太人，所以腓立斯呢，榨保罗想榨点油榨不出来，哎，那么呢，又想讨好犹太人，那于是呢，这个腓立斯啊很矛盾，那么于是呢，就留啊保罗在监里，总共呢，那个这个时间呢，就那个相应的这个时候呢，保罗就一直在那里。所以呢，盖萨利亚这个地方，未来如果你一旦有机会去以色列，哎，就别忘了保罗在这里还住过2年呢，那个这样的情形。那么呢，从25章开始啊，就是另外一个阶段的一个情形了。那我们在这里呢，按照第7讲呢，还是有一个小的一个抢答题，飞快的把它过去，然后我们就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来看一下第8讲啊。那个第一个抢答的问题呢，就是问题说填空的啊，当保罗在哪里的时候，那个地点。该萨利亚，然后先知谁？雅加布从犹太下来，他预言保罗将要怎么样呢？被捆绑 很好。然后第二，保罗在犹太公会然后受审的时候，然后大祭司谁？亚拿尼亚吩咐人打保罗的罪。好，然后呢，第三，罗马巡抚谁？菲利斯指望保罗咋样？送他银钱，但保罗却向他讲论有关啥？公义、节制，然后和什么呢？将来的审判，看到没有？审判的道。好的，大家做得非常的棒。那接着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讲啊，当然呢，时间就少一点啊，我们看一下第八讲。那么当大家看到第八讲的时候呢，我们特别那个今天的课程呢，一定会放一个地图给大家，让大家知道呢，就那个就是去啊，就那个耶路从那个盖撒利亚，保罗后来被那个押解那个送到那个罗马的这一系列的路程。我们会看见呢，在第25章里，那所那个经文里面所讲的呢，又提到呢，就是在盖撒利亚新任的总督菲斯都的面前呢，菲斯都呢是要审讯保罗。那这个时候呢，因为菲斯都是一个新的罗马的那个他的那个总督。然后呢，如果大家如果要是看到他，其实他有一个那个妻子叫百尼基。我其实呢，我就要给你们留下一个小小的一个悬念。这个百尼基呢，也跟安提帕王，就是亚基帕王他们家呢是有关的。所以呢，大家就注意到菲利斯的女儿，那个就菲利斯的妻子呢，跟亚基帕王有关系。然后呢，那个就是那个后任的这个菲斯都的太太呢，叫腓尼基，也跟亚基帕王他的那个王家呢，犹太人的王家呢也有关联，很有意思。所以两任罗马的巡抚啊，竟然所娶的太太呢，都跟希律他们家呢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那个第25章26章里面，当出现那个亚基帕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亚基帕二世和新任的总督呢，就是菲斯都。我们会看见呢，这里面就交代了啊，交代了那个罗马的新巡抚在第九节所讲的，就是仍旧要讨犹太人的喜欢。为什么呢？因为呢，犹太人还是不罢休，打算呢要把保罗呀，希望能够被押解到耶路撒冷，然后在路上啊，或者在什么样的时候呢，就可以出来人呢，把保罗给杀掉。那么作为罗马巡抚呢，我们会看见呢，像那个菲斯都呢就非常为难，那么呢他就问保罗的意见。那于是呢，在第25章呢，我们说这里呢就那个就有一个情形，就是保罗就面对他怎样做决定。还好罗马的巡抚呢问他意见，如果不征求他的意见，直接把他带到耶路撒冷，也许他就不在了。但由于他是罗马人的身份，这就使得呀，菲利斯也好，还有菲斯都也好，都非常忌惮，一定要考虑他的罗马人身份，就问他。那你知道吗？保罗就坚持，因为保罗知道犹太人的诡计。然后保罗由于也已经被神告知要在罗马要为主来做见证，他也还有一个旅程没完成，所以他就告诉菲斯都，我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不要把我解上去，我要上告该撒。那如果有些弟兄姐妹假如要不明白保罗啊，就会觉得说，哎呀，忍一下就算了，那个干嘛一定要上告该撒。我们后来就发觉有些传道人在解释保罗的时候就说，哎呀，保罗有点小心眼儿，他因着自己是罗马人的身份一定要上告该撒，然后让罗马皇帝，当时的罗马皇帝已经是尼禄皇帝了，知道吗？已经是尼禄了，大家都知道尼禄是个坏皇帝，后来逼迫基督教是就是从他开始。但是呢，你知道吗？我们不了解，我们就不了解神在异象中曾经跟保罗说的话，所以保罗才说我要上告该撒，在第十一节，哎，在本章的25章的第十一节啊。那于是呢，后来经文就记载了那个菲斯都和议会商量，然后呢就同意让保罗呢上告该撒。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 亚基帕王和百尼基亚就来到了盖萨利亚。然后呢，剩下的经文呢，就从第十三节一直到第二十二节，然后就讲了菲斯都这个新巡抚跟亚基帕王之间的互动。菲斯都向亚基帕王讲保罗是一个怎样的人。哎，蛮有意思的啊，你看这个评价，蛮有意思的。然后呢，又引到了从死里复活的事儿。你比如说，你看第十九节，那个菲斯都就讲到说，犹太人跟保罗之间的辩论是啥呢？为一个人，这个人是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的。原来这是争论的焦点。那于是你知道吗？就打算就听那个就去叙述要听审，然后呢，那个保罗提到自己要上告，然后呢，那个。然后呢，那个菲斯都讲要审问保罗，结果呢，大家就注意到亚基帕就对菲斯都说了，我也愿意听，哎，你知道吗？哎，于是呢，你知道吗？后面就出现了，从二十三节，然后到二十六章就出现了亚基帕王、亚基帕二世听审的事，哎，很有意思啊，而且呢，我们要看到第二十五章到二十三节的描述啊。哇！当时在听要审问保罗的时候，竟然呐，按照广东人所说的，好歹阵仗，就是很大阵仗。哎呀，那个不是几个人或者内部听讯的就完了，很大阵仗，很多权贵人物啊都来参与。那于是呢，你知道吗？下面的那个下面就开始讲了在那个二十五章这里面呢，它只是什么呢？还是那个菲斯都的一些陈述啊，是那个开始讲论到这个人的一些情形然后呢，紧接着呢，从二十六章开始呢，就是保罗呢在亚基帕王呢自辩。哎，我们看到呢，就是保罗针对的对象呢，不是谁呢？不是那个菲斯都，而是针对谁呢？而是重点针对向亚基帕王来说话。所以大家会发现呢，从第二节开始呢，那就当保罗被准许申辩的时候呢，他开口的人称是亚基帕王啊。然后呢，大家会注意他的二节三节呢，就特别强调说犹太人的一些规矩啊，一些基本的情形啊，那个是那个该辩论的情形啊，你知道吗？亚基帕王呢，他都应该知道，你知道吗？亚基帕王啊。他们的希律家族按理说不是犹太人，他们是以东人，但是由于他们做那个犹太王啊，已经相当长时间了，从主前就做了，所以你知道吗？按理说我们说耶稣基督降生应该是主前的六年到四年，因为大希律呢是在那个阶段做王，而且那个阶段呢死的，所以耶稣基督真正降生呢不是公元元年，但是没有关系啊，往前应该再早算几年。但是呢，尽管亚基帕王他们家呢不是正统的犹太人，可是他们懂得一些犹太人的那个规条。那于是呢，保罗就向他讲。那么大家就注意到，就是那个第八节，他就特别讲到犹太人的指望，十二支派的指望。那么就是又论到神叫死人复活的事儿，发现没有？然后以这个道，还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为主要的一个牵线的一个切口，然后就讲到他从前自己是怎样逼迫基督教会，然后呢，后来呢，又带领着一群人要到大马士革叙利亚，而且已经挨近大马色的那个地点，可惜那个地点不太明确啊，但是已经快到大马色了，那么就在路上碰到那个大光，有些细节的描述呢。可以说就非常的伟大，但是呢，就有些内容呢，在第九章和第二十二章就没有说。但是呢，我们要说啊，就是整个这个细节呢，大家自己比对。我个人特别推荐大家特别来注重的，就是他的第十九节。哎，我们说保罗的一生就在这第十九节，他再一次的呼喊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这就总结了他的一生。所以按理说啊，你知道吗？犹太人几乎要杀他，然后呢，那么的不自由， 受那么多的苦，我们说何必呢？但是保罗的何必，就是因为呢，我们所在这里所看的26章第19节，保罗不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你知道吗？说到这儿啊，我个人就非常感动，我就不能忘记啊，在1982年那个3月16号那天夜里，主给我的一个异梦，只不过我不会告诉你它的内容，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异梦，你知道吗？就伴随我的一生，我可以说啊，就为了那个而活。哎，所以呢，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就是保罗他的一生活着一切，就是为了那个意象，因为那个意给那个意象的主，把保罗整个的生命翻转，让保罗从一个抵挡主的人，然后杀害基督徒的人，成为一个那个教会当中最忠心、最全人摆上为主牺牲的一个勇士。所以你从这一节就可以看到保罗的一生。哎，所以呢，这又是一节啊，非常那个非常厉害的啊，我们说钥匙一般的经节。然后当你讲到最后，保罗最后讲的话啊，你看他的第23节，他又在讲基督必须受害，而且因此也那个，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犹太人、外邦人，这就是保罗传福音的次序。那么接着就是啊，我们看到那个保罗的分诉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应，菲斯都啊简直是大声叫喊，说保罗啊，你简直你太狂了，你的学问让你癫狂了。那么呢，那个亚基帕王倒是怎样呢？倒是那个不温不火的，甚至有点感动的，说啥呢？你想稍微劝我，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中文现在和合本的翻译呢，是有点那个意思，就是好像你的功夫还不太确定，就是你以为你劝一劝我，哎，我就能做基督徒吗？哎，有点那种，有点还自信自己不会上当的一种意思。但是其实原文呢，小字就说，或作。你这样劝我，几乎都让我做基督徒了。我宁愿后者的是后者的情形。为什么呢？你等到后来，我们就会看见呢。保罗后来怎么说的？无论少劝是多劝，我向神选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就是像我一样得救恩，被改变，从敌对抵挡，然后到顺服基督的道。但是呢？只是不要像我这样，有这样的，有这些锁链、捆锁。你看保罗的心多么的友善啊！然后后来呢，你知道吗？王也好，也就是亚基帕也好，和巡抚还有百尼基同坐的人，后来都起来，后来做了一个庭外的一个商议，然后论到保罗说，就觉得这个人呢，怎么样呢？根本没有犯该死、该绑的罪。所以按照亚基帕王的意思是，如果他没有。很可惜，他要上告盖撒。亚基帕王还有点遗憾，你知道吗？如果要是他不上告盖撒的话，当庭就可以释放。但是不，保罗就要上告盖撒。保罗上告盖撒就是一句话，要在罗马为主做见证。那接着呢，就是27章到28章。对不起，就只有那个10分钟了啊。那我就比较要快一点。那我们呢？大家主要的看的情形呢，就是要看那个，我们把那个地图打上来，那这样呢，大家就知道他那个保罗一路走上去，大概的那个情形啊，比如说，如果你要是在那个保罗所走的这个27章28章，一路到那个到那个就是那个罗马的旅程啊。他是从那个盖萨利亚出行，然后呢，到了西顿那个地方呢，到了那个到了西顿那个地方，然后呢，再往上呢，转到美拉，然后呢，差不多到格尼斯，然后呢，就再往西南往下转，这个地方呢，叫做格里底，这个格里底啊，我特别就要说一下，这格里底呢。它就是那个我们一般所说的 就是克里特岛。然后呢，如果要是在那个阿摩斯书里，他的那个阿摩斯书的应该是第七章那里，那么你知道吗？那里面呢就讲到腓力四人所来的地方叫做加肥托，从这个地方就来到了以色列的腓力四平原，这个地方就是克里特岛，也就是那个格里底，知道吗？所以你就知道腓力四人在古代的时候，从海路一路到达那个就是那个约帕以南，然后呢，整个腓力四平原，从约帕一直到那个埃及小河，就是腓力四人所住的地带，叫腓力四平原，那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迁徙的路线。腓力四人的后代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巴勒斯坦。哎，那个，所以呢，保罗就一路的那个这样走，那这个过程呢是相当艰险的。那个，因为呢，当时走的时候呢，如果要是按照那个经文的描述，他们还曾经换了船，因为有一个船呢，那个像那个第二节所交代的那个船，叫那个是往呢亚大米田去的船。亚大米田呢，就其实就是亚细亚再往北，拜占庭那一带。大家注意到拜占庭没？亚细亚再往北是那一带。所以呢，他们大概呢，你知道吗？就在那个就走着那个走着呢，就一定呢。他们就要那个就要换船，后来所换的船呢是那个亚历山大的船，那个在北边的，在那个迦太基再往南的亚历山大那边的船，然后呢一路是要往罗马去的，所以呢我们的第27章呢，它主要所交代的呢就是那个一路的航行，然后尤其是什么呢？路上所出现的海难。那大家在读到第27章的时候，觉得很大的波折，原因是什么呢？保罗他们所走的那个时间呢，是有点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呢？保罗他们所走的时间是过了那个祝棚节，也就是那个逾呃那个赎罪日，祝棚节那个阶段。那么按照那个阶段呢，在每年的9月、10月，然后一进入到差不多11月份的时候呢，地中海上的大风就厉害了。所以呢，他们在走的时候呢，大家注意到保罗曾经提出过，这个时间走啊不好。哎，如果你要看到呢，保罗曾经提到过，那个在那个第十节那里就曾经提到过，你知道吗？说众位，我们这次行船呢，不但货物和船要受损伤，大遭破坏，而且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就是因为保罗呢，大家注意，在前3次的旅行步道当中，他曾经多次走过海路。所以他非常熟悉，但是跟保罗比起来呢，你知道押解保罗的百夫长呢，更愿意相信呢，船家也就是大副、二副、船长，还有呢那个船主的话，而不愿意听保罗的话。所以呢，就趁着不好的时候呢往前走，而且其中呢第13节又非常重要，就是呢，当他们在格里底那里的时候啊，你知道吗？他们因为碰到了一点南风。结果就以为可以走，结果呢，恰恰没想到南风微微的吹来，只是带来短暂的希望。结果呢，后来经文就描绘，从岛上从北边的部分，他们当时在北那个岛的南部，从岛的北边就有那个，然后呢，从那个欧洲大陆啊一路南下的冷风，就跟吹来的微微的暖风一交汇，你知道吗？形成大的风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大家会看到第27章所里面所描绘的风暴，这个风暴我们在这里就不仔细叙述了，而且大家就会发觉这个风暴，保罗后来呢在写那个格林多后书的时候也特别讲到，在深水里啊，在深海里，然后又不能吃饭，非常的艰苦，而且呢，大家会发现呢，当那个整个的船后来就在呀米大利这个岛。在那个经过漂啊，不断的漂啊，时间又非常非常的长，你知道吗？漂了好久，然后到那里的时候呢，船搁浅的时候，甚至水手啊都想偷偷的逃跑，撇下这些人，而且到了极端的时候呢，甚至那个船上的兵丁啊都想把保罗连同别的囚犯被押解的囚犯干脆杀了算了，因为当时出现的紧张和混乱呢，简直那个无法形容。但是呢，一路伟大的神呢都非常的保守，那么特别呢，有些情形啊， 我们在这里就来不及说了。但是呢，有些部分，比如说保罗在那个一路上他所表现出来的淡定，就是因为呢，在第27章23节到25节，保罗在那个海路行船遇到风险的时候，神的使者夜间向他说话，应许有保护。因为呢，保罗是一定要为主做见证的，发现没有，出现保护了。哎，就如同保罗在耶路撒冷不是碰到很大危险吗？但是神夜间告诉他不要怕，你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也会在那个罗马做见证。然后呢，这里面神是向保罗呢应许同在，所以后来你会发觉保罗在船上能够掰起饼来祝谢了，大家一同来吃饭，保罗永远表现出那种伟大的淡定，原因是他里头的平安的确据。这些部分呢，我相信如果以后我们的牧师刘牧师他们如果讲到，哇，该多么有力量啊。然后呢，28章就非常有意思了，就讲到了，尤其他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就讲到了保罗啊，他们一行人在那个米利大岛，其实米利大呢就是现在赫赫有名的有个小岛国叫做马耳他，他古代的时候叫米大利，叫米利大，很容易叫反啊，叫米利大。那么就在那里的时候呢，土人对这一行人呢，搁浅的那个人呢，非常的那个欢迎，于是就招待他们吃饭的什么呢？结果就发生了一次保罗的手被咬的事。大家注意经文的描述，当那个保罗的手被咬着，那个毒蛇牙齿还固定在保罗的手上，还没掉下来的时候，古人就想，这人应该是个罪人，完了，你知道吧？他虽然脱离海难了，但是他的惩罚还没完。古人是这样的心理过程。等到后来，保罗把那个毒蛇甩到火里，然后呢，淡定自若，照常吃喝，那个聊天做事儿，不被咬死。他不单单是成就了那个马可福音第16章里面的话，喝了毒物不受害，手拿蛇不被咬。那么呢，当地的土人认为这人是神，你知道吗？而且后来呢，还发生那个当地的那个岛主啊，然后呢，不摆头的父亲患热病和那个疟疾，然后呢被医治，岛上其余的病人也得医治的神迹奇事。而且你知道吗？后来马耳他这个地方，就是那个这个岛国，后来就为保罗建立了一座很大的教堂，叫圣保罗堂，你知道吗？相比起很多人闹闹哄哄的在耶路撒冷，那个人们逼着他们买东西，他们去了耶路撒冷，感受很不好。我现在呢就在想，等着以色列人少一点的时候，我再去。另外，我有很大的愿望，就是去这些地方，很有意义，会跟去以色列有着不同的感受，但也很有意义。哦，那接着呢，大家注意到的，从11节然后一直到第31节就讲到保罗的罗马之旅了。那就是当从那个在这里过了三个月，他们又上了那个第二次所换的那个船，就是亚历山大三大的那个船。那么这个船呢，特别做了一个解释，就是他呀是以丢失双子为记的。大家知道那个古代的西方的船都会有一个特别的名号，知道吧？哎，我们中国呢，一般中国的军舰，那个中国大陆的军舰呢，都是以城市来命名。哎，但是呢，西方一般以很多的女神的名字啊，各方面的名字来命名啊，有着不同的叫法。然后呢，最终大家就会看到了，先到希拉古，然后后到那个利基翁，这里面呢都有那什么，然后那个再到呢布丢利，然后最后两站呢非常的接近了。但是呢很可惜上面没有标，一个地方是亚比乌市，另外一个地方呢叫三馆。尤其是那个亚比乌市和那个三馆呢，那么都有弟兄们呢，你知道吗？保罗上岸的地方就是毕丢利，我特别想去那个地方。哎，那个据说那个码头现在还在。哎，然后呢，你知道古罗马这个城市保留的多好。古罗马有一个大道，古代的大道是古代的人进城的一条大道，直到今天还在。所以古代的时候，很多圣徒走过那个道路， 所以呢，保罗就顺利的到达了罗马，而且都有当地的弟兄们来招待，就可见当时的教会在罗马已经被建立的非常的好。那保罗被美好的那个招待啊，他不会跟别的那个囚犯在一起，有军兵专门在一个在那个囚牢专门看守他，可以说他就住单间了，就这么说了。然后后来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保罗又把当地的犹太人找来，然后呢为自己做申辩。然后呢，后来谈着谈着，最终还是谈什么事情呢？最终还是谈救恩的事情，你知道吗？最终的情况就是不欢而散。大家可以看什么呢？第39节，当保罗跟犹太人讲完救恩，说这救恩是要传给外邦人的，然后呢，犹太人怎么样呢？很不高兴，议论纷纷，然后就走了。然后圣经呢，用最后两节。30节、31节就告诉了我们保罗后续的情况。他在罗马自己租的房子里，然后呢，足足住了两年。在这两年当中呢，很多人来探访他，所有探访的人，他都接待。我们相信探访的人不能有罗马城的人，有各处的人。然后呢，另外呢，他就在这个期间呢，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然后并没有人禁止。那弟兄姐妹，我请问你，为什么没有人禁止？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因为在第23章11节里已经说了，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了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主若开了这个宣教传福音的门，就无人能关。而且曾经啊，使徒行传当以保罗做结尾，那么平淡的口吻做结尾的时候，恰恰在以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方式告诉你说，保罗后面的生平，你知道吗？表现得非常的淡然，然后呢，似乎没有好多事儿，但是呢，却是蛮有主的同在，天天都在为主做事儿。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这个课程在结束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那个有一节圣经非常适合形容保罗啊，最后两。使徒行传的两节形容他在罗马的为人和一切的处事生活传道的那个表现，就是罗马书第14章的第8节，那里是保罗说的，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都是啥？都是啥？都是主的人。哎，东北人说都是主的人。那么你知道吗？那个按照我们在中国教会啊，尤其是年长的弟兄姐妹当中的习惯，你知道吗？像这样的一些话，你知道吗？也是啊，有经文短歌的。请问大家愿不愿意听？就是这一节的唱法。哎，那网上的弟兄姐妹，你们也听一下啊。在结束这门课的时候，我就给你们唱一下那个罗马书啊第14章第8节。我们用这一节呢，来跟使徒行传最后两节，也就是他的28章30节31节所形容的保罗淡定淡然的在罗马为主做见证的生活，他就是为主而活，到最后呢，他也为主而死。阿们，来，我们听听这个那个罗马书第14章第8节怎么唱啊？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死总是主的人，总是主的人。好听不好听？哎，虽然没有现在这个曲调那么好听，但是呢，有它的古代的味道。我再唱一遍给大家啊！如果你们愿意跟着我也行啊，看看能不能跟啊。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死总是主的人。主是主的人，哎，感谢赞美主。那使徒行传我们就讲到这里，好吗？ 那感谢大家呢，因为这次真的，我真的不应该一再的强调，但是由于我身体的软弱，所以呢就没有办法讲的那么的详细，所以呢就求主呢真的那个伴随大家呢自己读经的这个历程啊。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最后的那个抢答题啊，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祷告结束了。大家看那个第一个抢答题呢是。保罗在那个菲斯都和那个亚基帕王面前自辩的时候，说什么呢？说什么王啊？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什么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很好，第二个啊，保罗一行人经历海难，在哪个岛上？在米利大岛上短暂停留，在岛上时。保罗的手曾被毒蛇所咬，保罗将他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好的啊，然后最后一个呢，稍稍有点那什么，有点多一点啊。使徒行传的末了记载，保罗最终平安抵达什么城？罗马城，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足足的有什么呢？两年，他接待凡来见他的人，然后放胆传讲神国的道，然后将什么？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然后最后是并没有人禁止。哈利路亚！那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是吧？伴随我们这八个礼拜的使徒行传的课程，主你不配的仆人不懂得讲什么，也不会讲什么，讲的也不好啊。但愿我们是弟兄姐妹同感一灵，一同在你的面前有学习，就愿你至圣真理的话。充充满满的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永远的福分也伴随我们马上我们分散的脚步与我们每个在网上和在线下的弟兄姐妹们同在我们也把未来的学习都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继续不断的给我们渴慕的心也给我们那个被你的话语充满的心智和美好的福分我们这样的祷告这样的祈求这样的颂赞乃是奉靠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